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类发射了许多深空探测器，对月球、火星，甚至是太阳系边缘的冥王星柯伊伯带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唯独没有近距离地访问过太阳。这是人类对太阳没有兴趣吗？当然不是啊。其实呢，早在1958年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成立之初，科学家们就把探测太阳列为必须要完成的科研任务之一。但是呢，那么多年过去了，近距离访问太阳却成了当年清单里唯一没有实现的愿望。2018年，距离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已经过去了475年。北京时间8月12日下午3点31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运载着帕克太阳探测器的德尔塔4重型火箭发射成功。随后它顺利地完成了火箭分离，脱离地球引力，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太阳探测器预计在未来的7年中要完成一项在以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帕克太阳探测器将要抵达的地方是此前人类从未敢想过的地方，那是距离太阳仅为612万公里的地方，是水星轨道半径的1/10，相当于 4.4 个太阳直径。我估计啊，大多数人听到这个数字依然没有直观的感受。那我们这么打比方，假如地球飞到那个位置，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的话，就会发现啊，太阳的视面积增大了大约600倍。如果你想知道看一个面积增大了600倍的太阳是什么感觉，可以在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中回复太阳放大这4个字就可以观看了。我相信你一定会被震撼到的。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啊，或许大多数人会以为太阳的高温炙烤是对探测器最大的考验。没错，对于探测器来说呢，高温确实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但是比高温更可怕的却是另外一样东西，而发现这样东西的不是别人，正是用以命名探测器的那位尤金·帕克。人类历史上头一回 NASA 以在世科学家的名字作为任务的正式名称，这是尤金·帕克老爷子收到的最好的90岁生日礼物。195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还是一位30岁出头热爱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员。他从小就喜欢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写写方程式，试图理解宇宙中的物理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在地球上所知道的这一切又是如何演算出来的。而那段时间呢，他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太阳身上。他通过一个描述从太阳到太阳系边缘等离子体的流体力学方程的演算，就惊奇地发现太阳的大气层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高速运动。太阳外部的大气层也叫日冕，它的超高温会让粒子冲破太阳的引力束缚，向太阳系各个方向释放。这种日冕膨胀的现象后来呢，就被它命名为太阳风。这个发现是惊人的，因为在此之前啊，大多数人认为太阳和地球之间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有什么风可以超音速地从太阳一直吹到地球。这位研究员就激动地把这些发现呢写成了论文。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呢，让他感到非常的憋屈。由于太阳风的发现与大多数人存在的认知不一样，论文的发表呢还遭到了重重的困难和极大的争议。幸运的是啊，这位年轻人的运气非常好，他的理论在4年后得到了证实，包括美国的水手二号、苏联的月球号等多个探测器都探测到了太阳风。那关于太阳风啊，我还做过一出广播剧，名字就叫《太阳帆》。那你听完这出广播剧，我相信啊，一定会让你对太阳风有更加生动立体的认知。如果没听过的话呢，可以往回翻啊，听我的节目。太阳风的发现让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类就发射了一系列太阳探测器，比如说什么太阳神号、SOHO 号、尤里西斯号。但是呢，如今60年过去了， 长期折磨着太阳物理学家的两大谜团仍然是悬而未决。第一个谜团就是为什么太阳的表面温度会远远的低于太阳的日冕温度呢？我们都知道啊，太阳非常热，表面温度大约为6000摄氏度，但是日冕的温度竟然超过了100万摄氏度。这就好像啊，你参加一个夜间的篝火晚会，在篝火旁呢，你会觉得很温暖，但是当你远离篝火的时候，这个温度不降反升，那这个现象就显得很奇怪了。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第二个谜团就是啊，太阳风是如何被加速到超音速的。太阳风的速度达到了每秒400到500公里，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啊，在靠近太阳表面的地方却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强风存在，因此呢，可能存在一些未知因素使太阳风获得了极高的加速度。 NASA 格达德航天飞行中心的科学家亚当·萨伯就认为，我们已经发现太阳风50多年了，但是太阳风到达地球的时候已经被改变了很多，只有通过对太阳的近距离研究，我们才能知道太阳的哪个部分为风粒子提供了能源，它们是如何加速到如此惊人的高速度的呢？所以啊，为了进一步的解开谜团，我们就需要更近距离的探测太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像水鸟二号探测龙宫星那样在上面撞一个坑呢？你在想什么呢？太阳相当于是一个表面每秒钟要爆炸千亿颗氢弹的地方，能靠近它不被烧毁已经是飞机上拉肚子谢天谢地了。距离太阳越近，太阳风就越强烈，这些高能粒子会像暴雨梨花针一样洒向探测器，想要抵御太阳风的侵袭啊，那是谈何容易。最大的难题就是要制造一枚能抵御高温和强烈太阳风的盾牌。为此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项目组就向 NASA 贡献了一枚白色的盾牌。这块盾牌的官方叫法是热保护系统，简称为 TPS。 它的直径呢大约是 2.43 米，厚有 11.4 厘米，它的顶部呢是一层反射光的氧化铝涂层，里面是两块碳板夹着一层碳复合材料泡沫，那这个就是这块盾牌的关键材料。仅仅依靠这 11.4 厘米，大概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厚度的防热盾的保护，盾牌背后的科学仪器就可以在周围1400摄氏度高温的环境中始终处于30摄氏度左右的室温下。那这么厉害的材料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有些事情啊，说起来就是这么凑巧。1958年，也就是尤金·帕克发现太阳风的那一年，美国钱斯沃特航空公司实验室因为一次偶然的失误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当时呢，实验室正在测定碳纤维在有机基体复合材料中的含量，由于实验过程中的操作失误，有机基体没有被氧化，反而被热解了，于是啊，就得到了碳基体。实验室随后呢，就惊喜地发现这种复合材料具有的特殊结构特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碳复合材料诞生了。科学史上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发现或者发明啊，都是源于这种类似的偶然失误。这种碳复合材料就具有低密度、高比强、高比膜、低热膨胀系数等一系列优异的性能，尤其在1000摄氏度到2300摄氏度区间，随着温度的升高，它的强度呢是不降反升，是航空航天领域中非常理想的超高温结构材料。但是在最初的十年，碳复合材料技术发展的极为缓慢，经过了20多年技术的更新迭代，碳复合材料的研究和应用才逐渐的活跃起来。80年代初，碳复合材料正式运用到了航天飞机比锥帽和机翼的前缘。但是啊，这个碳复合材料呢，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在高温氧化性气氛下极易发生氧化反应。实际上，碳复合材料在空气中超过370摄氏度就会开始氧化，这极大的限制了它作为高温结构材料的应用。后来呢，科学家研发了抗氧化涂层，使得碳复合材料能够在更高温的环境中工作。而且由于许多深空探测任务 它要持续好几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防氧化涂层的体系从一开始的玻璃、金属、陶瓷等单一材质，就不断的更新换代到碳化硅、氮化硅、氧化铝等复合结构。复合涂层可以在1650摄氏度以下较长时间的保护着碳复合材料。每一项重大的发现创造的背后啊，它都凝聚着一代科学家的智慧与辛劳。科学大厦呢，是一块砖一块砖的累积起来的。尽管我们有了碳复合材料和复合抗氧化涂层，热保护系统 TPS 的开发还是耗费了项目组接近10年的时间。但是不得不说，碳复合材料的出现直接催生了近距离探测太阳的这个伟大工程。不过啊，仅仅是有了合适的盾牌材料，可不代表就能制造出一颗能与太阳接吻的探测器啊。太空飞行所要面对的各种复杂情况，那是层出不穷的。除了盾牌，帕克号还有哪些黑科技呢？咱们先上个小广告，广告之后见。太阳系新知的视频版已经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在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中找到。这部片子有大量可以做壁纸的外景，精致的三维动画讲解和珍贵的视频资料，很多人都跟我说好看的停不下来，欢迎收看。帕克号有一套超级智能的自动姿态控制系统。怎么个超级智能法呢？假设防热盾牌是一把伞，太阳释放的热能是从天而降的雨，那为了避免被淋湿，撑伞的人必须时刻控制伞的角度。但帕克号毕竟是一颗无人探测器，而通信时延呢有17分钟左右，而且太阳辐射对信号传递干扰极大，这就意味着帕克号必须足够智能和灵活。为此啊，科学家们在帕克号被盾牌遮挡的科学仪器的尾部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热传感器。一旦传感器检测到炽热感，那一定就是防热盾没遮好，帕克号呢就会自动调整姿态。为了防热，光双重保险还不够，帕克号的电池板也具有相应的冷却系统。这套系统的冷却液呢是水。对啊，你没听错，确实就是水。水从太阳能电池板的背面流过的时候被加热，然后流进散热器时呢被冷却，如此呢就循环流动，能够将探测器受到的太阳辐射热量散发到太空中。这是人类宇航器中头一次使用此项技术设备。这颗能够与太阳接吻的探测器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接近太阳的人造卫星。它将在未来7年的时间中环绕太阳飞24圈，而第一次飞越近日点发生在2018年的11月1日，距离太阳呢大约是 35.7 个太阳半径，打破了太阳神2号于1976年创下的 61.4 半径的记录，这就已经把这个记录提高了一大步。它将于2024年12月19日第一次近距离的飞越近日点。在任务的最后几圈啊，最接近太阳时它距离太阳表面将只有612万公里，这段距离大约为水星轨道半径的1/10，地球距离太阳最近距离的1/21，太阳半径的 9.86 倍。假如我们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缩短到1米的话，那么帕克号距离太阳就是 0.04 米，这差不多就已经到了太阳的日冕层了。所以我才会说啊，帕克号是与太阳接吻。由于如此接近太阳，帕克号探测器也将成为史上飞得最快的人造航天器。它有多快呢？在告诉你具体数据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帕克号的飞行轨道设计。帕克号探测器会按照精妙设计的大椭圆偏心率轨道七次飞掠金星，借助金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调整速度。听上去啊，这似乎和发射空间探测器采用的普遍策略差不多。自从俄国数学家尤里康德拉图克在1918年提出了引力弹弓的设想后， 科学家便开始尝试利用行星的引力作为跳板，实现加速，以缩短星际航行的时间。这个利用引力弹弓效应加速啊，大多数人呢都不会陌生，尤其是在《流浪地球》上映后。但是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引力弹弓效应可不仅仅只能用来加速。帕克号利用金星引力的目的就不是加速，而是恰恰相反，为了防止探测器受太阳巨大引力影响，一头栽进太阳大气出不来，帕克号将利用金星引力进行类似弯道刹车的动作，实现的是减速和降轨操作。这都是因为帕克号实在是快得惊人，预计的速度呢，最高能够达到200千米每秒，这已经远超曾经的纪录保持者太阳神二号创下的70千米每秒的速度。用这个速度，相当于只需要不到 3.3 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复杂精妙的轨道设计方案来自一位华裔的女科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郭延平博士。不仅如此呢，郭博士还是2006年飞向冥王星的新视野号探测器的轨道设计者。实际上，在深空探测或者其他天体物理学领域，还有许许多多像郭延平博士一样的女性科学家投入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里我要插一嘴，本期节目的文稿呢，就是我们科普训练营的一位女学员依林撰稿的。她说，作为一名女性科学爱好者，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还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对于太阳物理学而言，帕克号堪称是哈勃望远镜级别的任务，是体现人类航天技术最高水准的经典科研项目之一。而对我而言呢，帕克号更像是一名攻防有术的逐日勇士。如果说三重防热系统是帕克号防守的罗马盾牌，那么在防热系统下面那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科学仪器，则是他手中蓄势待发的四把利剑，每一把宝剑都对应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太阳风粒子探测仪，简称为 SWEAP， 用于收集和测量太阳风中各种粒子的方向、能量、温度、密度、速度等特性，它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太阳风里有什么。太阳探测广域成像仪，简称为 WRSPR， 能像医学扫描仪那样对太阳日冕、太阳风和空间周围的激波进行三维成像，而且前方遮挡的防热盾正好呢会创建一个人工日食，可以完美的捕捉最清晰最壮丽的日冕结构。简称为 FIELDS 的磁力计，能够对穿越太阳大气等离子体的电场和磁场、无线电辐射等离子体的绝对温度和电子温度进行直接的测量。太阳集成检测仪，简称为 RSOIS， 用于检测太阳风中高能粒子的动力学机制，它将告诉我们这些高能粒子从哪里来，如何被加速，以及如何被传播到日光层。就这样，三重防热系统组成的金钟罩加上四把科学仪器宝剑，就组装成了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它的外形呢，像一个大花瓶，和一辆丰田汉兰达 SUV 差不多大。如果听众们有兴趣目睹帕克号的英姿的话，你也可以到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中回复帕克号三个字，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张以太阳为背景的帕克号模型照片，非常的好看。2018年的8月，帕克号成功发射，一同随着帕克号飞向太阳的还有一张记忆卡，里面储存着尤金·帕克的照片和论文，以及几百万人的姓名。感谢帕克号，这几百万幸运儿实现了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的愿望了。帕克号的任务寿命只有7年，在这7年中，它将环绕太阳24圈，一圈比一圈更接近太阳。在撰写本期文稿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头3圈的绕日飞行，3次在近日点与太阳会面。由于通信系统的优异表现，帕克号传回了22千兆的科学数据，这比之前预期的要多50%。难怪任务的运营负责人尼克劳斯·平金称赞帕克号为出色的孩子。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留意 NASA 的官网，这22千兆的珍贵数据将于2019年的圣诞节前公布。按计划， 帕克号会在2019年的12月再次利用引力弹弓效应，四度掠日时的轨道高度相比前三次大约降低450万公里。到2025年6月14日，帕克号预计将最后一次飞掠近日点。在这七年中啊，帕克号将完成帕克老先生未尽的事业，解释日冕反常高温和太阳风加速现象的额外能量从哪里来。帕克号也会为人类揭开无数关于太阳的秘密，这些知识一定会让我们对于恒星有着更深入的认识。正如卡西尼号坠入土星的大气层，麦哲伦卫星成为金星的一部分那般，燃料耗尽后，帕克勇士将永远失去盾牌的保护，为太阳而生的帕克号最终也会成为太阳的一部分。在《悟空传》中有段话耐人寻味：大圣，此去欲何？踏南天，睡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感谢大家收听《科学有故事》，咱们下期再见。那今天这期节目的文稿呢，是由科学声音科普训练营第一期的学员依林撰写的。科普训练营的第二期的招生简章啊，已经在微信公号中正式发布了，你可以到科学有故事或者呢科学声音的微信公号的菜单中找到。请允许我在今天的结尾废话中为我们这个科普训练营打一期的广告。这个三年后呢，肯定又能入选我三年结尾废话的精选。为什么呀？它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成长嘛。我们这个训练营呢，主要是以在线授课的形式来上课的，每周一次。那我播放一点第一期上课的实况录音给大家听，体会一下上面这一段叫设置悬念。那我再回到起初的问题，问题和悬念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就为什么我把第一段的那种写法叫做问题，而把第二段的这个写法叫做悬念。下面呢，我来揭晓答案。问题，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让你想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注意两个关键词，是什么，为什么。假如这一段让人的感觉是让他想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呢，就叫做问题。那悬念是什么？悬念是让读者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和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这两种都是勾起人的好奇心，但是他们的强烈程度差一个数量级。
就是进来以后就是有点不对题，虽然最后结论是这样子，所以说可能要把它往前提才对。
然后幻灯片放映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
这个呢，我等会儿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原来是这样的这个文案啊，它呢是对话体的逐字稿。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和这个子琳，你和这个水兄，和冰峰，和姜文，哎，做节目很轻松嘛，感觉聊着天，说着段子，就把这个节目给做了。其实不是，我们的段子。
当然呢，除了线上的课啊，我们也有两次的线下课。那我们给大家听一点线下课的实况录音。
准备了我平常在工作当中最熟悉的以及体会最深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我的题目呢，就是领导骂我的811种原因。那因为811种太多了呀，咱们时间只有6分钟，所以说我只能挑出一条小小的主线来。
也希望各位哥哥姐姐们永远有一颗热爱探索的心。谢谢大家。
有了对象感，你才能做出一个好的演讲。有时候我们在大舞台上面光打得很亮，我根本看不清下面，但是我也假装下面有一个人啊，我假装下面有个人刚才看啊。对，这个对象感是区分一个业余演讲者和一个慢慢进入到职业化的演讲状态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啊。
我听完之后啊，我热血沸腾，这毫不夸张的时候热血沸腾啊，我自身就对科普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坚定了我干科普事业的决心啊，所以说这个主播是谁大家知道了吧？
是谁啊，是谁啊。
最后呢，我们来播放一些第一期学员的上课感受。
大家好，我是科普训练营的第一期学员冉克宁。 很荣幸能够进入到这个有理想有情怀的大家庭。汪老师和其他老师在讲述上是毫无保留的，很少能够遇到这样有胸襟的老师，让人敬佩。在教学中没有大而空模棱两可的废话，满满的都是写作模式的拆解，都是技巧方法的提炼，并且他们还把自己躺过的枪踩过的雷都一一的为我们标注出来。不能再说了，再说就剧透了。
我就是那个才华与幽默兼具的慧琳同学在视频中提到的硅谷宝妈小聪。作为汪老师三年的老粉，每周日早上5点到7点的训练营课程是我觉得最愉悦和充实的时间，因为这是我在脚踏实地的完成工作任务和家庭责任之外唯一能够仰望星空的时光。
大家好，我是科普写作训练营第一期的学员阿海。但是学习不是单方面的享受醍醐灌顶，更是要身体力行，记得功课要写，不论好坏，写了连自己都会高看自己一眼。你能活捉到活生生的汪老师，看到他的热血，看到他的认真，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为你掏心掏肺。
我是科普训练营第一期营员，一位七年级学生熊天翔。虽然我年纪还小，但是我想成为一位像汪老师一样拥有科学精神的人，并且把科学传播给更多的同学。经历了这半年的学习，我收获了许多科普写作的技巧、科普文的范式，以及最重要的，如何经营一个自媒体公众号。
一开始参加科普写作训练营的初衷，其实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要结识汪老师。我很好奇他会在训练营里面给我们讲些什么，因为当时我的脑子里实在是想不出来科普写作这种严重依赖知识储备的行业能教给我们什么东西。然后等我收到课程表的时候，当时就惊呆了，真的是完全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三观被颠覆的感受。因为汪老师完全是在用搞科研的方式在谈论写作，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技巧、所有的套路都是一项一项的被拆解开来，然后一项一项的进行刻意训练，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文学类或者文字类的这种训练，每一条标准都无比明确，有着清晰的评价方法。
大家好，我是何慧中，是科学声音科总而言之吧，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科普能力，听到我们口中说的那些暴风眼啊、挖井啊、金手指啊这些黑话的话，那就赶紧参加第二期的科普训练营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冷毅。正是因为对大家对于科普的热爱，我们才聚到了一起。当时那个还未大学毕业的我还立下过一个大大的 flag， 就是加入科学声音，并为科普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当然6个月过去了，我达成了这个目标，并且还立下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我想你们大家其中有一些人应该是跟我抱着同样的想法，所以我想说我期待着与你成为同事的那一天。
当第一期训练营的通知下发以后，我毫不犹豫的就报了名。我会近距离的见证一个最优秀的科普团队的诞生、成长与壮大，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为这个团队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我收到了科学声音给我分配的一项任务，那就是为中小学的科学教材制作、录制配套的科学实验视频，而且呢，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参与了录制当中，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我非常荣幸帮助科学声音录制这几个小视频。
我也非常荣幸。
科学声音让我明白，哪怕身处阴沟，也不能阻挡我仰望星空。
没错，各位学弟学妹们，这就是我科普训练营的第一期学员慧琳。这段视频是我为今年8月24日理性力量演讲会录的一小段。然而我想除了知识之外，我更大的收获则是认识了他们，爱好工作超级 nice 的牛牛老师，得道高升宛若汪峰的木头老师，帅气爆棚幽默十足的旭东老师，还有我们京味十足听他课简直能笑到岔气的平哥。
嗨，大家好，我是科普训练营第一期的学员刘飞彤。几个月以前呢，我跟你们一样是科学有故事的一名忠实听众。几个月之后呀，我加入了科普训练营，而现在呢，我已经是科学声音的正式成员了。那这一系列华丽丽的转身，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开始。这个是我当时四月份的时候决定是否加入科普训练营的时候，就是在笔记本上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分析。第一条就是我想得到什么，第二条这堂课能不能给我，第三条我的问题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第四条这个课程安排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基本信息。我写说训练营的钱已经交了，这是我这半年最重要的事。事情预计5月12号开课，我计划什么什么，然后大家看，有的计划是没有达成，然后更多的计划是达成了，然后最终达成的目标，比方说科普写作更上一层楼，科学精神掌握，学会查找可靠的信源，掌握更多科普方法，认识更多科普人，开一个自己的新媒体等等。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远远的已经能够超出这些计划了，所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愉快。现在一回看的话很有感慨。 科学精神它也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把我们所有人都给俘获住了，让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同路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科普营的第一期学员汤正凡。我呢是一名天文学的研究生，现在在科普营里头才学习到，原来这个知识量真的只是做好科普里头的一个甚至不那么重要的要素。所以呢要做好科普，要成为一个职业的科普人，这里头有太多的技术的细节。那么如果你没有在科普的市场里头摸爬滚打过，获得成功的这些经验，那你自己可能要走很多的弯路才能总结出来。而我们现在呢非常的幸运，有科普营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走这样的一个捷径。
我自己呢也是一名自媒体的从业者，说实话，科普是我所接触的领域当中门槛最高的，因为想要把一个东西讲得浅，事实上你得了解得很深。不过呢，即使你将来不从事科普也没有关系，像我现在就是推广这个科幻书籍和电影的，你也能够从汪老师的科普训练营当中获得许多有用的信息。
好，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这个科普训练营有兴趣的话呢，想了解详细的信息，可以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的菜单中来找到更详细的招生简章。现在呢就可以开始报名，您可以加我们专门接待训练营报名的小黄老师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号是12860019606。再说一遍，12860019606，这同时呢也是他的 QQ 号，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跟小黄老师咨询。好，这就是本期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别忘了点一下订阅，当然也欢迎您点赞分享和留言，咱们下期再见。